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节目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韵。
好了，那今天呢和往常一样，我们首先呢是关注市场的动态，然后呢我们再分析一些个股，同时呢今天唐韵和高杰会为大家带来很多的消息。今天消息非常多哈，唐韵。
是。
哎，今天的
是第四。
对，今天的股市呢是大涨的哈，早盘开盘呢就在涨。科技股呢重仓的纳斯达克呢就是领涨啊，包括特斯拉涨了11%哈。那今天呢有几个经济数据，一个是美国经济的 GDP 啊，还有呢耐用品订单反弹，还有呢个人消费等等呢都是稍微有点去下降吧。也就是说很多的经济数据呢让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啊软着陆已经开始了，所以这种乐观的情绪看到呢今天的整个哈这个四大股指全部是收高的。那我们看到今天是道琼斯今天是上涨了 205.57 点，涨幅达到呢 0.61%， 收在了 33,949.41 点。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 1.1%， 还是稳稳的站在4000点的上方哈，是4060.43点。纳斯达克上涨了1.76%，收在了11512.41点。费半呢是上涨了1.63%，收报在2966.6。今天呢科技股五大天王啊全盘是上涨的，苹果涨了1.48%， Meta 涨了4.1%， Alphabet 涨了2.41%，亚马逊涨了2.1%，微软也涨了3.07%。微软昨天刚是报了它的业绩哈。道琼呢整个的三十个档的股票呢涨跌互见，像 Salesforce 呢是涨了5.71%。Salesforce 最近可是有人给他是投资的哈，那现在呢乘势而涨。雪佛龙今天报了他的财报，今天也涨了4.86%，高盛涨1.53%， IBM 重挫4.48%哈。昨天我们特意讲了 IBM， 它也是大裁员等等。然后费半呢今天我们看到呢也是涨多跌少，像Marvel它呢是涨了3.86%，然后辉瑞、恩伟达涨了2.48%，美光涨了2.05%哈等等，台积电呢今天也涨了1.13%。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公布的经济数据吧。第一个呢就是商务部公布的第四季度的 GDP。年增率是2.9%啊，超出预期哈。唐韵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一段的消息。
好的，
今天商务部所公布的 GDP 呢，它的这个比预期呢要稍稍高啊，它预期是2.8%，它现在是2.9%。虽然呢比第三季度降温，但是呢仍然我不说嘛，有一种游戏，只要超出预期就是乐观哈。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股市会跳涨，然后呢这个让市场呢就认为哎，美国的经济呢只能可能会是一种温和的衰退。那么大家呢都在等着了，今天26号在等待着31号和1号啊，美联储美联准的决策会议啊，到底可能现在可能认为是25个基点。好，具体的一些数据让唐韵给大家说一下。
美国第四季度啊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数字呢，刚才高杰已经说了，环比增长是2.9%，稍高于市场对这个数值的平均预期是2.8%。那么与刚刚过去的三季度相比呢，三季度是3.2%，这个增幅呢是有所放缓的。那继美国商务部的这个 GDP 的报告发布之际呢，美国的通胀仍然是存在的啊，美联储仍然在继续加息，也有报告显示呢。那这个报告显示啊 ，GDP 最大的组成部分就是个人消费，在第四季度呢，消费者的开支增长了2.1%，稍低于此前周期的2.3%这样的一个数值，但是仍然是维持在一个正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同时公布的其他数据呢，还显示美国第四季度的核心PCE 物价指数，这个指数是美联储关注的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它的年化季率就是季度的这个比率是3.9%，也创下了2021年一季度以来的一个新低。 预期值呢是 4%， 实际上是 3.9%， 那在此之前三季度的这个数值呢是 4.7%。 那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物价指数为 3.2%， 也是2020年以来的最慢的一个增速了。12月耐用品订单率呢是增加了 5.6%， 也是2020年7月以来的一个最大增幅，是好于预期的 2.5% 这样的一个数值，逆转了以前收缩的一个姿态。美国截至1月21日这一周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呢是 18.6 万人，是2022年4月23日当周以来的一个新低，预期值呢是 20.5 万，前值呢是19万。所以在第四季度的 GDP 数据公布后，有一些投资机构就认为说该数据对美联储的利率预期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好，此外呢，尽管消费者商品支出啊连续第三个季度下跌，但是服务支出是仍然强劲的，这也显示出经济继续向疫情前的一个模式过渡，企业的资本支出呢也是保持增长的一个事态，但是住房市场的收缩影响很大，住宅投资折合成年率是下降了 26.4%， 这个比率啊足以就是把 GDP 的增长率拉下来了 1.4 个百分点。那如果不是贸易逆差的下降使经济增长提高了大概 2.8 个百分点啊，这个数字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私人的国内采购最终销售额按年增长率呢是 0.1%， 所以私人需求数字呢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是分别增长了 2.1% 和 0.5%， 这个增长是放缓的，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尽管 GDP 连续两个季度都是收缩的，但是美国全国的经济研究所他们呢并没有打算宣布美国经济进入衰退。一些人认为私人需求可能会收缩，因此它勉强地实现了增长这样的一个事实吧，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大约一半的 GDP 的增长是来自库存的增长，政府支出呢达到了2021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此外非住宅的固定投资的增加也帮助提升了 GDP 的数字。拖累 GDP 的项目就是包括刚才所说的住宅固定投资，另外还有一个是出口。住宅固定投资呢是跌了 26.7%， 出口是下降了 1.3%。 那整个数据就表明四季度美国的通胀是显著的降温，这与持续回落的 CPI 数据体现出来了一个一致。 PCE 的物价指数呢在12月份的月度数据将于本周五也就是明天公布。分析认为新的 GDP 的数据进一步证明在借贷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呢表现出比预期更强的一个弹性，同时呢也表明美联储的行动呢开始产生了显著的一个效果。好的，高姐，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华尔街的一些人直接就喊出来了啊，软着陆开始，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的市场情绪是非常的乐观。这是今天的一揽子的经济数据，再有呢就是美国的第四季度的财报还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包括呢昨天的 Tesla、 IBM 啊，他们都是财报都优于华尔街的预期，但是呢股价是两样情哈。现在呢就显示现在啊目前标普500成分的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已经公布了财报，那么其中呢 69% 哈，等于说70左右在优于市场的预期值。所以呢现在呢市场的预期啊是认为标普成分股啊第四季度获利呢应该萎缩 2.7%， 年幅啊就是年减幅的这个萎缩程度呢预测呢是 1.6%。 但是呢我们看到呢现在整个的这个报道呢现在来讲呢还不是那么的太差，不是那么太好，但也不那么太差哈。这昨天呢大家就卖压比较强，因为呢就是感觉这个企业对未来的预测都不太好，一个是裁员，一个是不报预测。那一些分析师就说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们自己赚不赚钱，谁敢买你们股票啊，就大概这个意思吧啊。这是今天美国，一会儿我们会一个一个呢再去讲一讲，包括特斯拉呀这些热门股票。今天有些财经消息非常的重要哈，一个呢是美国的这个国债嘛，美国共和党的领袖呢打算把这个国债啊 上限短期延长到9月30号，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民主党人呢去打破现在的僵局啊，延迟债务违约发生的这种风险，这是一个国内的消息。另外一个呢，是今天美国的财政部和国务院同时宣布哈，对6个人和6家企业进行制裁，因为他们对俄罗斯进行援助。那其中呢，是有一家中国企业被列入名单，这个企业是长沙天仪研究院和他在卢森堡的子公司，理由是他供应卫星影像给这个瓦格纳雇佣兵团，那么这个等于说在提供情报了，那。我们在昨天和前天都在讲到，美国呢已经是说抓到了有确凿的证据，在和北京方面对峙哈。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就直接制裁了。昨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哈，包括耶伦被中共驻赞比亚的官网，外交部的官网呢直接怼他哈，就很不客气、很粗鲁的去怼你，就把你们自己的事儿管好。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就开始制裁了，可想而知哈，就中共政府呢对此事并没有去进行承认。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企业呢在中国军企这些情报都是国家企业的，但是你既然你不承认，美国政府一直给留个面子，现在呢那好了，那就制裁你这些企业和个人了。这个长沙天仪研究院它的官网呢是号称是中国商业化的 SAR 遥感卫星和科研卫星开拓者和引领者，致力于研究什么小卫星，多次协助中国执行卫星发射及太空任务。他呢自己有多个这个叫做地面的发射站，位于黑龙江、新疆、福建、湖南等。然后呢，他同步在北欧、阿根廷、南非也有相应的地面建设工作。但是呢，他的所有的 support 哈，他的合作战略合作伙伴呢，都是中国的重量级的或者是国家级的，像什么航天科技啊、中科院、航天科工等航天单位。然后呢，他的这个天仪执行院的执行长杨峰是湖南省长沙市人大代表。今天这个呢，是在美中关系在进一步恶化过程当中，一个美方不断的画出红线的时候，再一次呢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了制裁啊。这对2月5号布林肯访问中国呢，这个呢绝不是一个很怎么讲，这是绝对对中共那边施压的一个动作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 local 也有中共的一些海外大外宣哈，就在说德州呢去公布了这种制止中资购买德州土地的呢是反华，现在还有一些人呢跑到德州去抗议去了。那好啊，那现在呢还有更多的这样的提案呢出来了。美国的跨党派的议员呢已经提出来一个关于啊禁止或者是审查外资啊，特别是中共来自中国的资金收购美国的农业用地啊，就是要加强审查。这个呢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哈，这是一批跨党派的民主和共和党议员他们要提出来的。他们的理由呢就说，现在呢购买美国的农业用地呢直线上升啊，这些直线买家呢都是来自于中资驱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这些呢他是为什么要去做呢？他们认为对美国的农业以及呢食物的这种生产链啊，都会带来国家安全的风险。那么这个如果通过的话呢，恐怕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首次哈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早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的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就曾经以47亿美元收购了总部位于维吉尼亚州的史密斯菲尔德啊，叫 Smithfield Foods 这个公司。那么这个也是呢中共方面在美国农业领域当中一个规模最大的收购案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估计可能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是被通过的哈。那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呢就说啊，你说美国这是打中国牌，炒作中国威胁论，是不负责任的，也伤害美国自身利益等等等等。这是这条新闻。今天呢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新闻，一个呢就是也是跨党派的美两党众议员提案终止东南亚4国的太阳能关税的豁免，这个呢会对美国国内这个太阳能行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哈。这个是来自路透社的消息，也是在今天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出的一项决议案，想废止呢给东南亚4国的太阳能 免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呢是政策是由此前呢拜登政府所提出来的，给予这四个国家呢进口太阳能板呢有24个月的豁免期。那么这个课税呢要到明年的6月份才开始呢实施。那么结果呢，跨党派的议员呢说，根据这个他们所调查的研究结果呢是显示哈，目前呢这些都是就是很多虽然是产地是什么柬埔寨啊越南呢，但实际上呢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公司，就是洗产地啊，洗产地来规避呢对太阳能的这种高税收，对中国的这个太阳能板的高税收。那么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呢说，我们不能允许这个太阳能板的制造商违反贸易法，尤其呢当这件事情已经牺牲了美国的劳工和美国企业的权益哈。这是基本上美国80%的太阳能的面板呢是来自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那就这四个国家。所以呢如果废止了这个的话呢，对现在美国太阳能的这种开发商啊，对他们会带来很大的打击，他们的成本呢会增加很多。然后呢也会呢就是对于政府来讲，他们怎么游说政府呢，就会这个会干阻碍拜登啊你们实现远大的这种气候目标啊，就气候变迁，这是他们的第一的绿色能源政策，这只是今天的一个法案哈。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可能因为美国在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的时候呢，他会为国内干净能源产品的生产呢提供更多的一些奖励，所以呢这些可能啊都会有一些巨大的漏洞。那么现在呢它能不能弥补，现在跨党派的议员已经提出来了。很有意思的呢就是与此同时哈，中国方面呢也传出了一个消息，他们考虑呢对制造太阳能晶片的技术也去实施出口管制措施，说呢来保护中国企业在太阳能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中国的现在的太阳能晶片呢占全球产量的97%哈，这是一个消息。到底怎么样我们再会继续观察。总而言之呢，这个太阳能和清洁能源企业呢是美国民主党政府呢心心念念的一个国策啊，也是地球的策略。那么现在呢中国方面包括呢在这方面啊怎么进行互相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打击和制裁，完了反对倾销，这都是一直在进行的一些动作。这是今天呢比较有关系的有影响的一些消息吧。那今天呢基本上哈，整个的华尔街呢分析师呢就认为美国第四季度 GDP 优于预期，劳动力的市场呢虽然需求有些下滑的这样的迹象，但是呢还是仍然这个比较紧俏，所以呢对整个的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GDP 显示呢经济软着陆有希望，但是呢如果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的话呢， Fed 也更有理由呢将利率保持在这样的一个高位，让子弹飞一段时间。摩根私人银行的执行董事长 David Carter 呢他说，对于乐观者来讲呢经济已经减缓到足以让 Fed 暂停的地步，但是悲观者呢认为经济成长火热的程度代表呢 Fed 还是无法松手。那么投资策略你就不能建筑在希望之上，经济现实可能很快就会打压市场，最大的变数是下半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哈。这就是今天的整个市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消息。那么唐韵也给大家再说一说石油啊黄金啊等等方面有什么今天的一些市场的变化吧。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啊。纽约商品交易所2月交割的黄金呢是下跌12.60美元，跌幅将近0.7%，收于每盎司1930美元。周三呢这个期货的价格呢是也就是昨天是连续第5个交易日的一个攀升吧，并且呢是创下了4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纽约商品交易所3月交割的美国原油哈 WTI 原油的期货价格今天是上涨了86美分，涨幅是1.1%，收于每桶81.01美元。那这里面呢我们刚才提到了黄金的价格是一路的攀升啊，所以整个在今年新年伊始呢应该说黄金的整个的价格是受到了一个提振的，不断的有投资者的加入。 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呢，在过去的16个交易日当中，有12个交易日的贵金属价格是上涨的。交易最活跃的黄金期货合约呢，已经从9月份的低点到现在攀升了 20%， 达到了每盎司1940美元以上。这是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价格呢有望连续第六周继续上涨，这也创下了自从黄金价格连续九周上涨以来的最长的一个周度连胜记录。讲一下十年期美国国债通胀保值证券的收益率呢，是衡量投资者从债券中获得的无风险回报的一个标准。那么从去年三月的负1%左右的低谷上升到十月份的正1.5%，实际收益率的上升呢，这个数值它会拖累黄金的价格，因为它讲现金会转移到其他的安全的投资的管道当中去。然而呢，这种压力在最近的几个月呢已经开始减弱，十年期的 TIPS 收益率最近是回落到了1.2%。华尔街日报的美元指数呢，也是从去年的高点回落，自九月底的52周高点以来下跌了大概10%。九月下旬的52周高点以来呢，下降了是约10%，也降低了海外投资者的一个黄金成本。那么有关的专业人士哈，纽约的一家叫做 LVW Advisor 公司的联合首席投资官Joe，他说呢，预计机构和投资者将大量的流入黄金市场，对冲基金呢和其他的投资性的投资者已经将对黄金的净看涨压注推到了最高，其他的贵金属也同样在复苏。白银和铂金呢，作为贵金属和工业金属，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是分别增加了约25%和15%。投资者表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呢，可能会增加黄金等稳定投资的一个吸引力。还有许多人预计说，增长放缓，最快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呢刺激降息，这将缓解金属的压力。好的，高姐。
像刚才讲到的这个黄金的走势，我们就花点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哈。像这个SPDR。Gold Shares 是世界上最大的用实物支持的黄金交易所交易的基金啊，这个基金呢，到今年迄今为止呢，攀升了6.8%，到本月啊，就是开年目前呢，已经是超过了标普500指数4.6%的这样一个涨幅。还有呢，就是黄金生产商，像这个Barrick Gold Corp， 像这个就是巴里克哈黄金，他自己就是产黄金的。那它的股票呢也上涨了15%。另外一家呢是纽蒙特公司呢，它的股票呢上涨了17%。皇家黄金公司呢，它的股票也跳涨了17%哈。这是黄金，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在讲，一直在涨哈。就是看来呢，接下来如果这种联储啊这个加息呢不会那么的激进的话呢，黄金可能是不是还会再去涨，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的一部分的主要的原因。我们呢进一段广告哈，休息一下之后啊，唐韵和高杰还会给大家带来不少的一些消息，这些消息呢对我们了解整个的经济情况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帮助哈。像今天这个 SAP 这个商业软件公司也要裁员3000人，这是更加闹心的一些消息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张马。最近房价下跌，对于首次买房的听众，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入场机会。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推荐几个不需要看报税的买房贷款项目。如果您是薪水收入，只需您的雇主为您提供收入证明即可。如果您是自雇人士，您可以自己申报收入，或者使用银行入账作为收入。这两个贷款的利率也非常好，30%首付，利率最低可达6.75%。另外，这两个贷款项目也可以用来买投资房。欢迎大家来电咨询408-858-3198，408-858-3198。您也可以用这个电话加我微信了解详情，408-858-3198。Your loan, my solution。
好消息，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隆重推出全新开发区特价优惠，两大园区交通方便， 提供墓园殡仪一条龙完善服务，永久维修和保养。新开发区风水佳，环境好，是安息先人的完美选择。目前多种优惠价格供选择，详情请电650-550-8800，650-550-8800。
好消息，好消息！小刘青州 Fremont 新店开张了，就在34137 Fremont Boulevard， 靠近 Uni City。小刘青州官方网站台湾 porridge.com 支持在线下单，到店自取，再也无需排队了。小刘青州湾区人的食堂 ，Fremont、Bill Peters 和 Cupertino 三家分店欢迎您的光临。别忘了新店地址 ：Fremont 34137 Fremont Boulevard。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韵。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连线的是 Max， 我们一边给大家讲一些企业各方面的消息，一边呢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些这些企业他们的股票的技术图线的走势哈。
跟大家Max 的声音可以听到了，高杰。
嗯，
好，那我这边呢先把刚才给大家预告的 SAP 这个公司啊裁员3000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家商业软件公司啊，正在启动一项重组计划，涉及到要裁员2800名员工啊，相当于它总员工数的2.5%。等于是说呢，现在是SAP 正在寻求加强其核心的云业务。这家公司呢是位于德国瓦尔多夫，那么它在今天也就是周四表示啊，将在当前季度计入2.5到3亿欧元重组成本的这个大部分，预计到2024年重组举措呢将使该公司每年可以节省3亿到3.5亿欧元的一个成本。截止到去年12月底呢 ，SAP 这家公司共拥有员工11.2万人，这意味着本轮裁员的人数相当于它员工总数的2.5%左右。好的，高姐。
嗯，SAP 哈，今天我们在说一直都是在裁员呢，今天就是又是给雪上加霜。好了，那Max 能帮我们来看一下吗 ？SAP 这个公司的股票。
SAP 它的股价现在是114块美元了，114块1。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可能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拉长来看1年内5年内其实也不是很明朗，还是看跌的。其实如果是要长期投资，可能要有10年以上的持有率，超过五年的至少持有率，所以它是有待观察的。
嗯哼，这是一家哈，然后沃尔沃呢，它在今天公布了弱于市场预期的第四季度的利润，然后。欧洲和北美市场卡车呢需求仍然是强劲的，那请给我们来看一下沃尔沃它的走势。
现在的沃尔沃的走势啊，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还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OK， 可是如果我们拉长看，一年内整体还是看跌的，所以长期投资可能要。一年以上了，3年以上，它是看涨，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可能可以在比较好的价位，大概152块左右，160块左右。
嗯， 好，那唐云给大家说一下下面的诺基亚。
好的，诺基亚公司呢今天公布的财报第四季度，它的净利润是超出预期了，原因是移动网络和网络基础设施的需求依然非常的强劲，所以呢2023年是非常的乐观。这家公司表示呢，它移动网络部门呢按照固定汇率在当季实现了3%的增长。另外呢移动网络在印度和欧洲销售也增长强劲，在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呢也有增长。但是该公司表示啊，北美地区的销售出现了下降。当季的可比净利润从上年同期的7.2亿欧元是增加到了9.31亿欧元，销售额增加了16%，达到了74.5亿欧元。此前呢分析师预计它的净利润是7.44亿欧元，销售额呢预计是71.6亿欧元。那诺基亚表示呢，它的目标是全年的销售额在249亿到265亿欧元之间，那也就是说它的增幅要达到2%到8%。预计呢公司全年的可比营运利润率在11.5%到14%之间。
诺基亚代号是 NOK，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请 Max 来帮我们看一下。
NOK 纳斯达克上市，它现在是4.8美元它的股价。我看在一周内是看涨的，但是半年内还是看跌的，半年一年还是看跌的，甚至5年内都是看跌的。所以它长期来说其实不是很明朗。当然它最高的股价也是曾经在2000年以上，就上了差不多48块50块这样子，现在是4.8块，所以就差不多是剩下10%，巅峰是10%，所以最低它有去到差不多2.64块，所以如果在真的要投资，可能在比较低一点买入的话，应该还是有胜算的。不过长期不是很明朗的，是见好就收。
OK， 这是诺基亚啊，这老牌的这样的一家公司。说到这儿呢，其实想给大家带来一个统计的消息了，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大家都知道，我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 AT&T 啊，包括他们这个电话费啊，从来都不会降低的。但是呢，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在去年全球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创下了从2013年以来的最低啊，从2013年到现在最低的，这几乎就是快10年啊，就是出货降低了。PC 个人电脑已经是很差了，但是智能手机呢比 PC 市场还差。去年一年智能手机出货量比上一年降低了 11.3%， 第四季度出货量同比下降了 18.3%， 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单季的降幅。个人电脑呢 PC 市场是刚刚结束了最糟糕的一年，但是呢市场真的是很震惊啊，没有想到智能手机市场表现得更差。从国际数据公司叫做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他们的研究呢是显示，在去年全年智能手机的出货量是12.1亿部，这个呢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出货量，这个也比上一年就是2021年下降了 11.3%。 在早一点的时候，同样这家研究机构呢，它所出示的报告呢是在去年的全年的 PC 市场的出货量下降的幅度是 16.5%， 但是呢从历史的表现的这个记录当中来看呢， PC 的出货量还算是强劲的。2022年呢 PC 的出货量达到2923亿台，将近3000亿台，仍然远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可是呢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下降到从 iPhone 5问世以来最低的水平。智能手机以糟糕的表现收官了2022年第四季度呢，刚才我说了同比下降了 18.3%， 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季降幅。为什么大家去谈到呢，就是最后这一季呢它是 假日啊，通常呢出货量应该是最高最猛的，而且呢它这个假日的出货量呢都低于第三季度啊前一个季度的情况，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研究机构的在新闻稿当中说哈，就是需求的减弱、高库存导致了供应商大幅的削减了出货量。他们的分析人士呢就在讲说，去年的第四季度呢其实折扣是很大的，它呢能够帮助降低现有的库存量，但是它没有刺激出货量的增长啊，它可以消库存但是不增长。也是同样的数据呢就显示哈，苹果公司在去年第四度呢它还是手机出货量拔得头筹，是7230万部。但是呢该公司当季的市场份额从2021年的同一期的 23.1% 上升到 24.1%。啊，这份额扩大了1%多，但销售量呢比上一年同期销售量啊比上一年同期苹果下降了14.9%。所以呢他们那这个该研究机构呢就说呀，那除了苹果之外，其他的智能手机出货商的出货量呢下幅的就更大。排在第二名的是三星，三星的出货量呢是同比下降了15.6%。第三名呢是小米呀，中国大陆的小米集团的大幅下降了26.3%。第四名的呢也是中国大陆的广东的欧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哈 ,OPPO 出货量呢是下降了15.9%。第五名呢是维沃哈 ,WIVO 这个有限公司出货量下降了18.9%。然后呢三星在年销售量上超过了苹果公司，出货量是2609亿，苹果公司是2264亿啊，是差距蛮大的。然后呢，但是这两家的制造商的表现水准都是远远好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三星的出货量下降了4.1%，苹果的出货量下降了4%哈。这是我就刚才说到诺基亚给大家补充了这么一个消息，大家从这里边可以看到，而且你看到中国的这个手机啊。智能手机下降的比例20%左右，非常非常的大。这和中国去年的这种疫情啊，第四季度特别是疫情爆发之后呢，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哈。这是刚才讲到的，一个有相对有关系的。那么今天像特斯拉呀等等的都有非常劲爆的一些消息。那请唐韵呢帮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啊，特斯拉呢？这家汽车制造商呢表示，在它的汽车大幅下降之后呢，需求一直都非常的强劲，这有助于推动它的股价在盘前上涨超过了7%。另外呢，特斯拉还报告了第四季度37亿美元的利润，与华尔街预期的38亿美元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对，除此之外呢，特斯拉还公布了2022年最后三个月的财季利润创出的一个记录啊。特斯拉他在一份声明当中呢也承认说，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该公司说短期内呢我们正在加速实施成本削减计划，并朝着更高的生产率迈进。那在2023年的头几周呢，特斯拉是试图通过下调汽车价格来刺激需求，甚至呢能够下降到20%。按照传统的汽车行业的标准，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策略。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哈马斯克也在推特上表示说，经济环境迫使公司在增长和利润之间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今天的 Tesla 股票是涨了11%多哈，然后呢今天的马斯克的一个说法也引起了市场的关注，他也表达了对经济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担忧。他说今年呢将出现一个艰难的经济低迷时期，他已经为此呢做好准备。他的原话是说，我认为我们今年可能会经历一个相当艰难的经济衰退期，很可能，我希望不会，但很有可能。然后呢他在他的这个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哈说，我认为呢，尽管整个汽车市场很可能会萎缩，但需求会很好。所以呢，他说他自己采取降价措施呢，会有助于提振这样的需求。他也说呢，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他的投入成本的降低，来提高呢特斯拉的利润率。 啊，这是今天他的这个消息呢，各个媒体都在转载哈，就是我们能从各个大的企业呀，他们不断的在裁员呢等等，企业是最能够感受到整个市场的这种变化的，他们的订单呐、啊，他们的所有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数字的表现，所以呢，马斯克呢，他现在呢采取这种在汽车行业当中，他真的很牛哎，然后他直接是降价20%，不管是在中国还在美国哈，这种降价的方式呢，已经是在抢占整个的市场，所以呢，这是一个可以说他是真的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企业家。好了，我们每天都在看一看特斯拉，因为我说了哈，昨天就是整个的期货市场都在压住特斯拉，2/3的人在压住特斯拉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我还是请这个Max 跟我来看一下，这两天你也说哈，短期之内呢特斯拉会再涨，今天就涨了11%哎。
他在一周内一个月内都还是看涨的啊，但是因为他半年内一年内其实还是看跌了，所以当然长期投资你讲3年5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其实在一个比较好的价位买入的话，他你短线内赚钱的几率就比较高了。当然如果长线投资的话当然也比较安全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回头再去看的话，你之前就说都从技术这个走势上可能都会看到30多块钱一股，现在还有这种可能吗？现在的最低的可能会走到哪里？
最低就很难说啊，短期内未来都很难说啊，但是我们就看那个价位的话，当然半年一年内它是还是下跌趋势嘛，所以120左右的话它是一个好的比较好的买入点，之前也说过。那当然如果你下了100左右的话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买入点了，所以它其实你是可以分阶段少量少人去加码的。40左右还是有可能的，不是说你完全没有可能的。
哇哦！
所以我们就说在不同的点去加码会比较好。把钱分成几部分这样子。
好，那这是这个特斯拉哈，每天它都是交易量最大的这个股票，出来进去获利走的，跟着去追高的哈，一直呢都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之前呢，我一直说那个女巴菲特，她一直是这个买啊买买买买买，终于她买出来了。我记得她去不断的加码的时候是130多块钱，就降了她就买买买买，现在呢已经是多少了？140多。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雪佛龙吧。
好的，雪佛龙 CVX， 它在宣布了75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之后呢，能源巨头的股票在盘前交易中上涨了2.7%。对 ，Max， 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CVM 是吧 ？OK。
CVX
Chevron CVX OK X OK Chevron 现在的股价是187.79块美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其实也是看涨了，所以五年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了，所以它看涨的话你基本上定时定额买入也可以或者是比较好的价位那当然去长期持有也是可以啊。OK， 如果我们讲比较短线一点呢，比如说在一年内的话，当然如果它下到差不多150左右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入价位啊。如果是在我们说五年内的话，我们讲140左右也是一个好的价位。
好，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有些有意思的股票哈，像黑石集团呐、BBBY 呀、等等的。我们稍事休息，回过头来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企业以及个股的消息。
Sherwin 王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 Sherin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五星。Sherin王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千帆大学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2月5日开课，大学3年以上学历均可报名，无需医学背景，毕业考取加州和全美针灸执照，成为博士中医。北京中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团队亲自授课，并接诊癌症及疑难病症患者。2月5日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开课，咨询学校预约门诊，请电650-918-9968，650-918-9968。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408-480-5950。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三后 C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
我是唐韵。
我们线上呢还有 Max 哈。好了，还有几只股票呢也给大家可以讲一下。那唐韵先给大家带来另外一只。
好，先说一下IBM 吧，IBM 的话，它的公布的财报就是它的销售持平，然后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它最近宣布裁员3900人，股价是下跌的，所以想请教一下 Max 啊，很有意思，有的公司裁员之后股价就涨 ，IBM 它裁员股价跌，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只股票好吗？
IBM 的话，我看啊，现在是134.45元了，它的股价，是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可是半年内、一年内我看它其实还是看涨的，但是如果5年内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所以它其实就不是很明朗啊，只是讲如果你要看10年以上，它是看涨。所以就看你是打算持有多久啊，这个股票了。反正它短期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一年内是看涨的，整体来说。但是如果讲一年内的话，它哪怕是一年内它最高股价有去到150左右，最低也有下到差不多117左右。所以如果看更长时间呢，在它整个历史的话，它最高股价有去到差不多205美元左右。
黑石集团。黑石集团。
BX。
对，黑石集团，因为这个属于金融行业的。金融行业呢，基本上纳斯达克所公布的收益啊和收入啊都是略低于预期值的哈。这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都在看黑石集团，它的季度净收入是下降的，管理的资产呢也低于其10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金融集团的黑石集团的这个股票的走势。
黑石集团是 Blackstone 的，
对
，Blackstone 啊，现在的股价是93块美元的，差不多，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然后。半年一年内它是看跌的，其实那三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我看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 okay， 但是短线内就要看要再观察，短线当然一年内是看涨的， 他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一年内是看跌的，所以我们来看他其实有可能还会再跌回74块左右。所以如果是在差不多，当然如果他下到差不多40块左右啊，是比较好的、比较安全的买入价位。它最高有曾经上到143块，在2021年 ，OK， 在可是，在2020年它才41块。
黑石集团这是金融行业当中的哈，另外一个呢也值得我们去看的是这种金百利哈，代号是 KMB， 它是一个消费必需品的这个代表性的行业了，它是专门制造纸尿裤啊等等的。他也公布了对2023年的疲软的预期啊，他呢也是看出来日常生活用品呢制造商也是缺乏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都是疲软的这样一个状态。他公布的业绩包括呢，预计今年年内呢，它的增长率为2%到4%哈，预期这个分析师对增长的预期值呢仅为2%啊，然后呢，它整个的。他说他这个汇率的因素也会让今年的营业利润呢减少3亿到4亿美元。这是金百利哈，请 Max 我们来看一下代号 KMB。
KMB 现在的股价是130块美元左右啊。那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都是看跌的。这间公司那5年以上开始就看涨了，所以如果要在比较好的价位买入的话，它可能大概在110左右。
OK。
110左右可以考虑少量买入，长期投资。
现在是130块2毛7哈，金百利，那大家连这个纸巾，连这个什么卫生巾、纸尿裤啊。这是两家，还有宝洁，这是两家非常有名的公司，现在呢都会说居然在这个上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很有趣哈。这是经济萎缩的时候老百姓是怎么捂住口袋的，在什么地方哈去捂住口袋的。说到这儿呢，有一个 BBBY 啊， BBBY 这只股票呢之前我们讲到了，它本来呢已经是说要破产了，然后呢不断的被人去买高，现在呢金百利这个 BBBY 呢今天是再一次哈发出了第三次的这样一个警告哈，他们还是要去破产，所以今天的股价呢跌了20%多。BBBY 那另外呢就是有几个消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呢是摩根史丹利哈对使用聊天软件的银行家来处以最高100万美元的罚款，唐运，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像我们平时用各种聊天软件，什么 WhatsApp 呀、Telegram 啊、Signal 啊，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在像这种金融服务行业里，像摩根史丹利这样的公司啊，他们的旗下的银行家，如果用这样的一些软件与他们的客户啊。进行沟通聊天，那么呢他们是受到公司的惩罚的。这也源于美国它的相应的金融监管机构就规定说，金融机构啊与客户往来的讯息一定要通过获得批准的设备上进行，以便呢可以随时被审查。只不过是在新冠爆发以后呢，金融员工都留在家里办公了，那么客户和客户的联络可能就没法在指定的设备上进行了，银行家们就用私人通信设备了，但是这并不行啊。所以有就是监管机构对一系列像摩根士丹利这样的金融机构开出巨额的罚单，像摩根士丹利他就交了差不多2亿美元的这样的罚款。那回过头来呢，摩根史丹利就对他旗下的这些金融家触犯了这些规定的人就进行了相应的罚款。是情节不同吧，罚款从数千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这个金额罚一个员工100万，可见这些员工收入还是蛮高的哈。好，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
另外呢是来自金融市场的一些现象了，就是现在呢华尔街哈对现金 对现金呢又开始现金为王啊，再次为王。这个呢是根据 EPF2 的数据，截止到1月18号这四周以来，投资者呢增持全球货币市场基金呢135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截止到2020年5月的四周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哈。然后呢，它是货币市场基金，是共同基金的一种，它主要是投资于短期的债券呐、短期的美国国债呀、商业票据啊等等。公司和消费者呢，会像使用支票账户一样，使用货币市场的基金来储存他们手头的现金，增加现金的配置。这个被市场解读为是投资者呢在保持谨慎的最新的一个迹象。经历了去年整个股市急剧的动荡之后，他们现在呢对股票和债券最近的反弹呢是否还会持续的增持，现在呢都已经啊能从他们就保持现金的这个动作上面可以看出持怀疑的态度。很多的人呢都是认为呢市场还会保持一个剧烈的波动，因为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哈，美联储他们一再说他们要就是他们的使命或者是鹰派，就是要把高通胀一定要拉下来。所以呢现在大家都是手里保持现金，密切的关注着这个市场哈，到底未来的走向是如何的。还有呢就是像这个一些这个汽车的制造商啊等等的，还有呢德州仪器啊、业绩啊等等，都能反映出市场需求的急剧的下滑。所以呢到底哈这个经济的走势为什么，今天几个经济数据就造成整个市场认为软着陆了，软着陆了。但是我们却看到呢这个企业方面哈，再说一遍，企业方面他们对前景呢都是非常的忧心，包括马斯克也都说今年会有非常低迷的一段时间。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基金哈，大家都在抽出来了，所以不要看着市场现在好像今天这个市场情绪就上去了，大家就一股脑的都进去了哈，慎之又慎吧。要像刚才Max 都是一直在说哈，少量这个多次，一点一点的哈，小心谨慎一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这么多的消息哈，希望呢能对我们大家对观察市场呢有所帮助。Max 你有什么点评吗，对刚才我说的这个现金为王的这些？
当然长期来投资都是要有很多充裕的现金在手上才可以说的，因为都是闲钱才你才会有持有力嘛，你闲钱越多越有持有力啊，越能够度过所有的危机和挑战。
好的，鸡蛋不要装到一个篮子里哈，手里永远要不要太堵。所以巴菲特说，第一不要贪，第二不要贪，第三 follow 二，第二 follow 一，在这儿呢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 谢谢唐韵。